刚刚从草屯过来，啊，经过省议会，啊，要到省议会前面，我们不是要转进去？哎，万佛寺有一个巷子吗？那个巷子从路边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巷，那是什么？自由女神。自由女神有没有自由？有没有？有吗？没有。有二选一。结果有啊。这个东西放在这边，它自由还是不自由？不自由。好像答案是以上皆非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杯子也好，那个自由女神也好，她在那边，这个杯子在这边，他们本身没有自由跟不自由，他关你什么事？对吗？是你自由跟不自由，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？啊，这样可以理解哈。平常我们管天下事管太多了，好像别人对跟错、自由跟不自由，关你何事？对吧？到目前为止讲国语有没有问题？听的人都听得懂吗？啊，台语有听无的无？台语敢有听无的？我那怎么办？有两个人听不懂台语的。二选一，还是混着讲，掺着讲，这样效果好吗？哎，可能也要想办法，我不晓得这个问题，所以这个就是语言的障碍哈。语言是自由还是不自由？语言本身有没有障碍？没有，是我们本身没办法，所以。我跟同学讲，杜先生呢要好好学一点国语，哦，这个时候事实上也没办法了。这个在一个场合就是这样，那很抱歉了哈，如果听不懂，很难，这个叫做两全其美的，还是你们要想看看到底要怎么办。我是很用心，但是哈，我没办法像佛陀一样一说法，大家都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连天人、连畜生都听得懂了，只有一部分人听得懂。自由女神，啊，她站在那边没有什么自由跟不自由。好，那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来讲，哦，那每一个人，我自由吗？照说应该是我是自由的，对不对？上街北条，没有人帮我们哈，哦，像现在来就来嘛，现在在这里吃，啊，不然给人北条呀，都没有人帮我们，结果是谁绑了我？自己绑自己，可能吗？那个手指头自己会不会绑手指头？手指头会绑手指头吗？指头会绑着指头，指头只能去碰别的东西啊，不可能是绑自己的。所以自己能绑自己吗？不会。但是弄不清楚这一点叫做绑。好，弄不清楚的时候叫做绑，弄清楚了就没有绑。啊，讲这个太深了，所以你知道了解佛法多好。如果不了解的时候，你就会把自己弄得迷迷糊糊了，颠颠倒倒了，好，弄不清楚。但是了解以后，就开始走出来。那如果你是被人家称赞说：“哦，你这个自由女神真伟大， 然后你就去站在那边，那个叫做不自由，对不对？这样听得懂吗？如果人来讲，哦，你真你是一个像自由女神哦，足伟大啊，徛伫遐，哦，啊，你就甘愿去徛伫遐，徛一世人，安尼你够自由？安尼就算无自由啊？这样听得懂吗？好，比较平常的话啦，哈、哦，就是举例像，我们知道那个狗东跑西跑了，狗的特性就是喜欢往有人的地方去哈、哦，所以高啊那照了招起，你如果在狗的旁边拿一颗石头丢到它去，它的旁边去哈、哦，那只高啊有什么行动？也当作那是肉骨，才会咬那条嘴头。把那个他想心目中的肉骨，他一咬，他咬的时候嘴巴受伤了，他流血，他还把那个石头当成是肉骨，还咬得津津有味，已经内伤，结果他还继续在那边咬，自己受伤。那个狗自由吗？不自由，狗是追着那一块石头，而是脚头狗。他不自由，那这个在平常生活里面是什么意思？平常在生活里面哦，就是啊，如果说一个老板好了，或者说几个主管拿一个东西，拿那个跟你说我让你做科长，然后你两个月以后你好表现，两个月以后你就有希望升迁，那你就咬那个石头。有的不亦乐乎，本来只工作到五点六点，结果现在要忙到八点九点才跟下班，那个就是那阵难得是高啊，去搞那条石头，哦，那你就一直在期待，结果可能受很大伤害了，这样听得懂吗？还听不懂？好，慢慢理解，这个比较深一点的哈。哦，这个跟平常的思维不一样，不过你会发现你在受伤的时候你还不晓得，你会咬得津津有味。好，这个是，所以自由女神，我们不要做自由女神，好，不要做站在那个地方的那个自由女神，你就撑在那边撑得很苦，这个是一开始的，我先跟大家讲。那如果用比较明显的，不要举自己做例子了，更比较明显就是像在政治上来讲，政治里面是不是比较明显？政治里面人家丢一个，我给你做总统，我给你做副总统，给你做县长、市长，给你做乡长、镇长，哦，还是说这个工程给你做，那你就去丢一个石头出来，你就开始去咬了。安尼有较明嘛？较清楚不？丢个名，丢个利给你的时候，你就去了。这个就是石头，阿兰德用这石头告。哦，这个。那我们在事实上，如果说了解佛法的话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自由。啊、哦，西方人讲不自由，他的不自由指的是什么？无自由，甘愿死。啊、哦，西方人讲这样，西方人其实他弄不懂什么叫自由。所以我的自由跟你的自由碰起来的时候，不是我可以宁可死，我可以当你死。啊、哦，在社会上就这样，两个冲突的时候，到底是我自由还是你自由？所以在这种冲突之下，哈、哦，通常都讲说。那是在争取自由的人，哦，我宁可死，我也要自由。但是，当两个冲突的时候，怎么办？我不得自由，那我为了自由，我可以伤害对方，而这个是问题，哦。所以，真正的自由，我们就可以去好好探讨一下这方面了。不过，从天主佛法里面会慢慢了解。那这个星期有没有看到五个天使？有看到了，哦，这么好， 如果听到佛法以后，这样你在平常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佛陀所说的，那表示你的心已经开始会用佛法了。要不然只是在读经在听而已，听跟实际上如果结合不起来，那表示你只是佛法是佛法，那生活是生活，这两个结合不起来的话，那个功力又差一截。好，所以有没有看到生老病死，还有电视报纸一看那个在犯罪的，他受处罚之后，你会不会提醒自己？那会的话，这一层已经有这一点功力了，你就可以开始去教孩子，先把孩子教啊。你看那个看到生、看到老、看到病、看到犯罪受处罚的这五种情形，这都这么苦，那为什么会这么苦？那是因为轮回。那如果更苦的，就是他会作恶，他以后受三恶道的苦，那你要不要继续这样？如果不要这样的话，就要修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讲五天使。很抱歉，这个不能再重复讲，所以每一节每一节哈，有听跟没听效果是差很多的。那你怎么运用它，把它用到平常里面，就很关键。好，所以下一堂来还会再问，五天使的事情，看看有没有在关，好，然后再，这个这一节还会再讲，还会再问。那昨天我下去南部，以前听人家讲那个太阳金毒，台语啊，我你头高咩啊，我这你头金毒哈。那个台语有时候听起来就很传神，台语听起来那干嘛？还嫌那公子讨下毒哦？我们在埔里，尤其在绝外哦，已经搞不清楚外面的世界多惨。在台南跟高雄，那个车子放在外面，没多久一两个小时啊、哦，那个方向盘一滑起人家，嘿，那绝对会疼掉。对不对？雾峰这边有吗？我看 A 哦，哇，那我们就算还不是极乐世界，不够快变成天空了。我们那边还不至于这么严重，会热，但是还没有像这样子。不过如果碰到这种情形，你会怎么想？没有什么概念，没有感觉。哎，用佛法来想啊，阿伯伯才在那吓唬的。耳环，那那耳啥？这生活当中都是换的。上个星期怎么讲了？五天使嘛，五天使基本就是苦，对不？生老病死，有的这生老病死，啊，去看人咧犯罪咧受苦，有的这四种苦、五种苦的时阵，你要想着佛法，晓得呐？爱跟修，爱做善，唔通做恶，吼、哦！爱想着呢，是安那我蒙着很多路的遐疼。这阵有两个步骤嘛，第一个步骤就是很多的先搞用个链嘛，哦，车窗啊跟他泡好开嘛，链起跟他开了，好、哦、这基本动作啊，你这哪袂晓嘛，这嘛不多啊，但是第二个，再进一步哈、哦，要想到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这么苦？对吗？为什么会这么苦？是太阳的关系吗？是不是南部会的日头相关咩关系？阿姆西，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太阳，比台南、高雄、屏东还热的地方还有，可能在北回归线、南回归线之间，包括赤道这个之间哦，太阳都是直射的。那你怪它有用吗？没有用，怪谁？怪自己。车子那么热，因为有车子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跑进去车子里面夯？那个像烤箱一样，哎，热得要命。要怪只有怪自己。如果我有这个身体，就会受到这种苦，对不对？ 可以体验，按你当想法嘛。哎，讲这件代志啊，有的人讲这种事情很简单啊，为什么苦？一般人都是把它归咎到外面的，好，只有有智慧的人才会回想，是因为有这个身体才会受这些苦。如果你知道这个因果关系哈，在家里面会怪太太、怪先生吗？会不会？不要怪了啦。如果没有我的话，谁会让你受苦？会不会？你哪会当体会到这件事哦？哎，我的已经算捌啊真体了，这件，哦，所以如果没有我，就没有外在的苦。没有我，也不会有我这个身体在受苦。把它应用在平常里面，佛法这个用佛法看世间，哈，我们了解到这一点。那在这边，我们再回到比较单纯、比较简单的、比较基本的一些里面哦，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一些情形，像什么？这个也是在平常里面我们会碰到的，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。那佛陀当时也有。所以在经典，你一看经典，再回到你平常里面生活来观察，你会看到佛经里面其实很生活化。佛经里面讲到佛陀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对夫妻啊，已经年纪可能50多60了。哎，这段年纪他两个阿婆底下那些笨手的孙，两个还在那边，你喜欢我，我爱你。这样看来看去的，一般来讲，这个还算是和会对吧？夫妻之间在一起好像很快乐啊。那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这不是人生最好的吗？就是这些破龙家公在那享受啊，哈、哦，安尼，哎，当假高七老八老，阿你爱我爱你，哈、哦，都不吵架，不玩 g 这个好像是最快乐的。结果，两个在那边看的时候，佛陀走过去。看到这种情景，佛陀就笑了。笑了以后，还是继续走，因为路边不是说法的时候。佛陀说，身体所做的行为，嘴巴所讲的话，心里面所想都是有智慧的，他不会做错事情，不会讲错话。所以佛陀在笑，也是有因缘的。那佛陀笑了以后，阿难尊者知道这个要等到回到金色去，才能够跟佛陀请法。那回到金色以后，阿难尊者就跟佛陀请我说：“为什么你在路边，在那边笑？哦，是不是看到那两个老夫妻有什么情形在笑？”佛陀说：“对，我看到他们两个年纪七老八老的，哈、哦，还不想修行，两个还在那边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两个你侬我侬，水乳交融这样。那做什么？”他们两个这样爱的时候，当他这一生命中的时候，他就有到恶道去受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世的时候都没有修善，他们只有捡一些什么为生而已，过生活这样而已。哦，就这样。那如果说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到要努力工作赚钱，他们会在这一生里面，在这个城市里面哦，他是最富有的。第一富有的，那、啊、如果他们出家修行，他会证到阿罗汉。那如果他到青年的时候，他还努力工作赚钱，他会是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第二个富有的。那如果出家的话，他会证到三果阿那含。那如果他在进入壮年、中年的时候，他努力工作赚钱，他还可以第三个富有的，排名第三的，那他。如果出家修行，他还可以证到恶果斯多含。那如果他到中年老人这个阶段，他还努力工作赚钱，他还可以我们城市里面第四个富有的。那如果出家的话，他还可以证到出国须多含。但是到现在这么老了，再也来不及了。老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当我们年纪到40岁以后，就知道。这个身体在走下坡，有感觉哈、哦？ 啊，即卖呐，较等下，那在做慈心观的时阵哦，那一个观，把酒客了，成功嘛对客了。有的人即卖，把酒未客的已经买了，所以啊、哦，你看四十多岁就已经老了，不堪使用了。所以修行要趁早，佛陀在提醒我们，在家做事业还是出家修行，拢要趁早。要趁年轻，这个如果没有人提醒你这一件呢、哦？如果你现在去出家的话，为师父来讲，少年的时阵爱认真做，哦，要修行，食老才修，食老已经无力啦。要修行爱趁早，哦，要修行哦，要在年轻的时候有力的时候，精神状态好，心力、意志力、体力、眼力、脑力。通通好的时候赶快修，不要等老的时候没有力气，都没有力，那时候来不及了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你看经典里面讲这么简单，也可能提醒说可能来跟修哦，啊、要修来的有很多的那个角度，很多方法，很多爱做的事情，爱修的很多。那你搬很简单呢，像佛陀会已经成佛的佛，他都会为他的弟子，甚至为众生做事情的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，哦，我是个大法师，来谢书，他都没做代志，规工在个房这里呀。没有，那是为了准备其他的，但是平常还是要修的。像咱呢修福同款啊呢，修福其实你看，刚才无啥物话，迄种神经。想要做一个善的人，那就已经善心嘛。所以蛮看讲，哎，免做，不用做，不用，还是要做的。像什么代志遐爱做，像阿那利尊者，我们上上次有讲，阿那利尊者他，他只有供养一餐饭给辟支佛，他的福报天上人等九十一劫，后来证阿罗汉。何况是听闻佛法哈，这个我们已经有讲过了。那阿那利尊者他成阿罗汉以后，因为他有证到天眼通嘛，不过他用他的肉眼是看不到了。他这个时候他为了让其他人哦种福田，所以他也让用天眼来穿针呢、啊，他要缝衣服，就他就舍弃他自己穿针的机会，要留给别人。结果问人家说谁愿意来为我穿针，那这个时候大家还没有答应的时候，只有佛先出声音，你把针跟线给我，为你穿针，穿针线，连佛陀都愿意做这件事情。所以可见那个作福是很重要的。佛陀说我从以前哦凡夫的时候到成佛，这个过程我都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福不修。可以修福的时候，我就赶快修福，我都没有放弃。因为要成佛要福哦，要证阿罗汉要福，我们在天上人间的时候都是靠福，我在这个地方啊，所以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赶快修。那这个一个关键是什么？像那个王永庆也讲，我以前跟大家分享，人家问王永庆说：“王当啊，你喜欢哪哪？你好不遐好吼？你当存遐侪钱，做事业做遐大？”啊，人家称赞他。王永庆，你毕竟阿哥，哦，阿哥有什么地位？伊讲公公，钱存侪无够。主要做大嘛无搞，他搞的什么？因为他搞的是以我到将这钱赚起来些，再去熬死人。看起来没什么，很平常一句话。但是这句话在讲什么？既然爱要将钱赚起来些，钱怎么带去下一辈子？还剥削，哦。要布施，爱布施，开张扎皮来谁？这个 就是一个因果观念。啊，但是咱碰时啊，咱一般人拢是将咱的心思放伫今麦享受呢，对不？现在的享受会快乐吗？有快乐，但是一时而已。现在享受如果用完了怎么办？就像那个老夫妻一样，那两个阿婆嘛是拢食食个碳雕，碳那个假雕，碳那个假雕，到老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福了，然后到来世的嘛不好，那不是很可怜？好，那我们了解这个，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、最简单、最基本的。那这种事情呢，我们不能，也不能小看它。平常里面，上次我们跟大家分享了，咱众生按凡夫吼，拢真惊两件代志。好，惊讲那个叫你放下，叫你下。咱惊这件代志，哦，有福堂可用，你不要用，那阿公，是不？即马老人要叫你看电影，要叫你听歌，叫你卖去，我讲无多嘞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叫你放下，叫你下，看我到，哦，看到困难哦，好像道理很简单，实际上做起来就有困难，好、哦。然后跟你说叫你别接触自己也没办法。好，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发现一些比较简单的道理，不过值得你去思考这个道理、哦、会跟你想的有一点怪怪的。哎，我们在结化缘就好了，我们出家人、哦、当然居士会布施会供养，有人会提金蕉来拿香蕉来哈，香蕉我看大部分人很喜欢吃香蕉。如果你看到香蕉，闻到香蕉的味道，你的习惯动作又怎么样？去拿了吗？很简单吗？好，这是我们的欲望起来的时候，第一次去拿来吃，好，这是一次的欲望，哎，得到满足了，吃看看，哎，好吃，下一次哎。闻到香蕉味道就去了，那再下一次眼光余光一瞄香蕉，哦，那个我很喜欢，就去拿就去吃，变成什么会变成习性，欲望变成习性了、啊、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经过一个水果摊菜市场，闻到香蕉味道，眼光一瞄到那个香蕉，那个价格不重要，重要是能不能吃得到。哦，花钱小事，哦，满足我的口感那个很重要。哎，从欲望变成习性了，这个的习性再来会变成什么？这个时候你不必闻到香蕉的味道，你不必看到香蕉，心里面就想着。我、哦、这口感出来哈、哦，欲望起来的时候就赶快要去买了，多远不管它。如果雾峰没有的话，我们到岐山去，岐山的香蕉最好吃，然后跑到那边去，对不对？习性一起来，本来是从五根上得到欲望，得到习性，现在是从一根就开始有了。修行那我都穷在领进的喝，这个没有。好，这个有感觉到这一点的哈、哦，所以当我们如果欲望变成习性的时候，就可能你如果不注意的话哦，家里面的东西还好，因为家里面的东西都是我的，我们家的嘛，大家共有的，所以还比较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如果你到别人家那个地方，你知道问题就来了，别人的物件那不答应过没好过。我哪去养你？安尼是什么话？犯罪哦，走业哦，对不？偷盗罪。这个欲望变成习性了，你看那个习性一起来的时候，就是造业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可怕？很可怕，是不是要修？ 要修行。所以这个问题关键很重要。所以有时候跟大家提醒，我们比较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寺院里面的东西，你是不是要注意一点？道场三宝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布施的地方？我们布施供养的地方嘛，哦。那道场里面布施供养的地方，我们如果说去那边，你如果有这种欲望、这种习性哦，怎么办？书啊，有好一点的说书啊，那个金蕉，我在嫁呗。本来你去到。要种福田啊，要修福的，结果师父啊，我也在也在嫁呗。那师父刚回日来讲比赛，那讲比赛吃掉你的鱼吼，你讲啊，这师父就无慈悲，哎，当身家呢连这根基也比赛嫁进，好、哦，所以师父弄的是你的意思，后来被嫁哎，哎，家己用，好、哦、变成那样，啊哪看？叫无注意吼，甲先甲摕来食，食了讲舒服啊！我该食一条金蕉呢。先斩后奏，这个算什么？没有讲，已经先拿了，这个问题就来了。这个问题就来了，这样到底有没有算偷盗？哦，所以讲，啊，那他说摕的无讲的，啊，这个问题够大条。所以像这种欲望变习性，习性你又开始造业，这问题很大了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开始修行里面哦，要先克制，克制欲望，把不要变成习性，恶的欲望、不好的欲望哦，要转过去，不要变成习性。现在荔枝是等你丰收，乃至等丰收哈。这荔枝等你丰收的时候，荔枝个甜个好，心拢贪甜的众生人嘛是同款啊，差不多这啦。好心贪甜人嘛是爱食甜哦，所以你看到那个荔枝，你就会很熟悉，从小吃到大，去买一点。那买这些荔枝，你吃的好吃，哦，没问题。那有没有人想过？好吃的东西，我是不是要先克制一下我这种欲望？大概我们平常很少了，因为我们都是随着这个欲望走的。那这个里面还产生另外一个问题，那个以前荔枝哈、哦、一斤可能50块，现在是一斤10块而已。这小的荔枝哈、哦，这小的物件，无紧趁这小的时候，紧甲买挂，加价挂哈，那食旧本的。我当你拿在贵的时候，你真的圣美和有没有这种心理？也不是真的在吃荔枝，在假黑的习性，假黑的欲望，假黑的观念，那个也是问题。贪小便宜，像这些习性哦，如果我们不改的话，我们如果说我听到很多佛法，我想得多深多妙的话，但是这个基本动作如果没有去调整，我们很容易就被打败了。哦，很容易就被打败，被谁打败？被烦恼，被欲望。但是它都是很简单的，很重要啊。好、哦，这个是一些最基本的。那所以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，因为平常讲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嘛。但是有时候你想另外一个角度啊，我们结化的老和尚他们喜欢吃香蕉，我自己也喜欢吃，但是我自己所喜欢的他们也喜欢的话，好，那我就克制自己，我不要吃了，机会让给别人。当然这里面有一点是我喜欢的，别人不一定会喜欢啊。好，我喜欢的硬要塞给别人不喜欢的，那也说不过去了。哦，那不叫布施嘛？哦，因为对方不需要啊，反正那是 那是其中一点。不过我们回到我们老和尚喜欢吃香蕉，那我喜欢吃，不过我克制的话，相对的他们就可以多吃一点，我就忍。刚开始忍的时候我那个不太容易呢，闻到那个味道你还不走过去要拿的，就告诉自己稍忍一下。刚开始忍的时候一定是苦的了，是谁在苦知道吗？欲望造成的苦，因为你欲望冲动造成那个苦。好，那再来第二次还是起来，眼睛余光瞄到了还是苦，但是第四次第五次以后啊，开始慢慢那个苦就淡下来，因为你战胜你的欲望了，你见你的欲望烦恼以后，那个苦就慢慢没有了，它不再作怪了。现在看到闻到没有什么感觉，没什么感觉，战胜烦恼，这就是修行，不再有感觉了。我们上次不是讲说众生都忙三件事情吗？贪吃，对不对？哦，男女之意，还有嗔恚争斗。我们修行里面从这个地方下手，从吃的地方下手，还有生气这件事情，哦，也要修。哦，你知道我们小时候都不会喝酒的，没有人会喝酒，但是没有喝酒的时候，那时候其实你看孩子呢，没有喝酒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哈，他不会受到这些酒的影响，他是很轻松的。那如果当第一次喝酒的时候，我那种状况很苦。我还记得我十几岁那时候喝到金门的酒，那个名称都很好听的，什么益寿酒，好像喝酒会让你延年益寿，一喝哇，马上醉，躺在床上啊，身体就起那个泡泡。哦，那种经验实在是很苦。那有的人他千杯不醉的，喝酒喝到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他那种情形呢，他会自己得意洋洋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他的身体呢，身体已经不干净了，知道吗？喝到最后，他的肝就坏掉，他的身体已经麻痹了，神经都麻痹了。像这种情形叫做身心不干净，身心不是不清净了。那在另外一种情况之下是什么情形？当有一个人他戒酒，他开始不喝酒，当他不喝酒几天以后，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以后，有一次他在不小心喝到酒的时候，他说奇怪，我怎么一杯就醉了，的公公啊，那个车子开不回家。那到底好不好这样？以前是千杯不醉的哦，这样现在这样不喝酒，以后喝到一杯，这样是到底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说他的身心已经又清净下来，也仙姑也心弄个清净的，你本来仙姑更得啊，对不？弄叫酒灌到怎啊转把底呀？现在又开始不喝酒以后，他的身体又清净下来，有没有注意到像这种问题？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是欲望升起的时候，还没有欲望的时候是清净的，欲望升起来变成习性以后就不清净，不清净以后，我们又修行，又转我的欲望没了，我的习性没了，又清净了，就像我们在生气一样。你如果刚开始一次的生气，两次生气，三次生气，气到人家怕你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，有这种经验吗？你在生气的时候人家就跑，然后你会觉得哎，你看大家都怕我，我很拽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不是你了不起，是人家看不起你，不要跟你在一起。那当我们现在开始修行了以后，我不生气，忍，忍了以后，好像人家骂我，我开始要学习忍，我不能骂回去，好像有点吃亏哦。不过你发现，当你都不会生气的时候， 哎、欸，那种心境很平和，很安详，那时候身心都很清净了。这个时候任人家欺负，任人家骂。南投一个居士就是这样，他说以前哦都是训人家、管人家的，现在换被人家骂，尤其太太，以前是骂太太的，现在是被太太骂了。他说哦，没有招架之力，也不可以招架，再一招架的话，换太太骂他，骂得更凶。他发现说，哎，修行真好。所以，当我们这种习性，我们要转。如果大家对这个欲跟这个性，你开始有注意到这一点的话，开始给自己设定点目标，这就是修行。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一些不好的缺点，还可以想得到吗？把自己的缺点哦，你不必一次要很多的缺点都能改过来，一次给自己设定一两个这样不好的要给它改过来。给自己定一下这个目标，那这样的话我们修行就开始有力量。再过个一年两年三年五年，人家对你刮目相看，有吗？我们有人师父跟他规定六年，那个时间观念他都快改不过来了，不过已经有改了，最近已经调整过来了。那个什么，给自己一个信哦，把它转过来。那我们每一个人的缺点很多，一项一项改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事正勤。有听过我们老居士有听过吗？三十七道品里面的事正勤，以生之恶令其速断，有吗？已经生起来不好的吃的东西来讲，这个嘴巴不是讲究吃，好，那吃这个我们来学会控制它。讲嘞，打妄语，说是非，哦，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，还有骂人，二口两舌妄语其语。好，这个我们给自己设定目标，这种不好的恶，以生之恶令己速断。赶快把它断掉，不要让它生起来。还没有生起来的这种不好的，不要让它生起来。有那种冲动，心有那种冲动，这个眼睛看到要吃了，心有起来，但是，不要让它变成行动。要讲话，讲不好的话，要讲之前马上刹车。这未生之恶，令己速断。这个都还是最简单的，是正勤。有没有人不知道了？这个很重要的啊，事正勤用在平常里面先观啊。以生之恶，定其速断。未生之恶，令其不生，没有起来啊！再来，好的，未生之善，要让它赶快升起。已经升起来、培养起来的善，好的。要让它增长，这个事正勤，想吃的就好了，或者说生气，基本上这个以后详细讲的就是所谓恶，第一个是欲望。贪欲，恶就是五盖哦，贪、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的欲望，这个嗔恚是恶法。所以你看，已经升起来这个欲望，而且有的已经变成习性了，这个要断掉。 已经升起来的嗔恚心要断掉，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手，那我们这些恶的降伏以后，我们要修行才会得力。怀疑三世因果，这个也是恶。有时候有些人问说，真的有因果吗？当起这个念头就已经算怀疑了。有佛菩萨吗？又看不到，哦，这样叫怀疑。有阿罗汉吗？哦，这样叫怀疑。持戒这么好吗？这个叫怀疑，哦。所以这个心升起来的时候，这是恶法，这个要断了。我们以前常开玩笑，当我们男众来讲，哦，男生在家的时候去当兵之前，在家的时候都是睡到自然醒的，睡到太阳晒到屁股，好，哦，那等到我们当兵的时候，我刚开始很痛苦，那个早上都唱什么歌的那个军中，哦，一吹号角马上就要起来，很累。那到底有那么需要那么早起来吗？其实身体是可以的，身体它可以那么早起来，只是我们平常习惯是要睡到自然醒，太阳晒到太昏了，睡到三点多就起来，然后在那边坐到那边，坐到四点多一打板了，开始昏昏沉沉爱困了。那是为什么呢？你平常的习惯里面没有四点多起来，所以三点多起来很累，你怕四点多再睡下去又睡过头了。那这个事实上这种是一种习性，四点多也可以，其实三点多也可以，有这种情形。那如果我们是把这种睡眠变成那种习性的话，哈，也是算不好的。这个如果是在听说日本跟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他们那边没有在睡午觉，但是我们这边的孩子从幼稚园开始都教要睡午觉，所以天天大家都这么累，哦，变成一个恶法。我们的心散乱，东跑西跑，这是一个不好的。我们心，这个是比较另外一种角度是比较不好的啦，也是因为这个心，所以你很容易做石头狗，很容易做石头狗，人一句话来，一个眼神来，你就对人去了，听得懂吗？因为我们心很散乱，哦。这个都是不好的，应该可以体会了哈，这些算不好的。所以你一次要断五个的话，可能你会觉得很累，而且你照顾不来。你可以选择一两个，你先把那两个照顾好。这两个哈，你好，已经升起来了，开始断除，你知道的。然后到了，再来就是你心里面起念头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开始要断了。那再来，你要培养什么善法？这些去除掉，其实它也算善的了啊。五盖去除掉也算善了，但是在佛法里面，解脱的部分四念处跟七觉知这些是善的，这是以后要讲的。不过在平常里面呢，平常里面要培养正念正知，但是从正见下手，先把正见搞清楚。我们在讲里面会讲到正见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们修慈心观。你看我们在修慈心观的时候，你在培养善法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培养过，我们从上个星期开始培养。已经培养过的，我们让它赶快增长。你常常修，常常修，常常观， 观能变成习性，性有善的性哦，不是都是不好的，把它变成习性。这个习性一养成以后，你碰到什么状况之下，你都是起善心，或者你平常就能够观它的因果关系，你碰到什么情况之下，你就会看到结果。当比如说我们在恶口来讲，一开口准备要骂人的时候，你平常有那种善法看到因果关系，想要骂人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结果来。哦，如果说骂人，如果开口骂人的话，后面不是他骂回来，要不然就打，要不然就跟你结怨。三年君子报仇，三年不晚。那时候怎么办？如果到来世的话怎么办？那一句话讲出去，有些话是比较微妙的哈，可能是不好的部分了哈。如果一句话讲出去会造成什么影响？讲一点比较你们比较能够体会的。如果你跟人家吵架的话，跟人家有争吵，那这个争吵里面他换你要跟人家道歉如果吵架要你跟人家道歉的话，要怎么说？这个说话里面就有一些问题。如果你跟别人讲说对不起啦，我骂你然后说你的一些是是非非让你起烦恼，对不起，对不对？这样算很有礼貌咯，有跟他道歉嘛道歉你也要知道他，你这句话讲出来会产生什么后果。你能够注意到这么维系的话，以后你就你有因果观念，你就知道后果会发生什么，那你就会注意比较细节的，细的部分注意到了，粗的部分你就会知道。对不起啊，我讲那句话伤害你，让你起那么大烦恼，对不起。这句话里面，同时在你在对不起他，跟他对不起的时候，道歉的时候，同时也在批评他，你知道吗？批评他没有修行，讲一句骂你一句，你就起那么大烦恼。这样有没有懂？跟人家道歉就道歉，不要在后面加那句说让你起那么大的烦恼，或者说让你起烦恼，听得懂吗？好，都只要讲自己就好了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没有修，对不起，让你，怎么样？你怎么样呢？你不会怎么样的了，我自己要负因果了。你大人度量，你不会跟我在意我的讲话。你看我们平常习性都是讲那些比较落入两边的话，比较急这些都细节啊。平常讲话里面要注意的是什么？不小心点就讲说咱主公山的事拢就有意义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听到这个话？有没有讲这种话？我们慈光上的师父好有威仪，有那个威仪庄严，有没有问题？你面对这个师父讲的时候，称赞他，那个没问题啦。你不要在其他人面前讲，你在其他人面前讲的时候，那就是二分法，知道吗？你说大师是不是有威仪？你不是在批评另外一个没有位移吗？这样听得懂吗？讲话的技巧里面不要落入二边两边，这样是不好的。但是这种问题是我们众生为什么我们注意不到这种地方，因为我们的习惯性，我们习惯性里面常常是落入二分法。你不要在一个，当然你会觉得这样讲，我要每天注意这个是不是很累？刚开始会很累，为什么累？因为我们的习性是不好的，所以我们觉得很累。当我们知道这种关系以后，你平常有注意到这个话，你照佛法讲都是讲鼓励肯定的话，那一部分你不要去比较， 啊、哦。所以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会怎么骂？那翻旧账，把以前的事情都搬出来。本来我们在吵架的时候，单单吵就讲这件嘛，哦，讲这个事情呢，不会，我们都把以前都拿出来讲。那如果我们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也讲说，当一个人提出一个意见的时候，我们直觉反应都是不会肯定他，会先否定他的看法。哦，如果有人说，我们下一次到草屯去上课，我们直接反应都是不好的多，然后再来就会批评啊，讲等等等等，那再来等那个心冷静下来以后再想看看，他到底好不好，做一下分析比较嘛，好，做一下分析这样。但是我们通常习惯不是，我们通常习惯都不是，唔好，是不是前面会先有这两个字？前面一开始我们都这两个字先把它摆在前面，为什么？从否定别人来肯定自己，那个在菩萨界叫做什么？知道吗？自赞毁他。这个是生活上里面我们非常常碰到的状况，但是把它拿来观佛法，要这样观的时候，你才会产生力量出来。好、哦，这个地方，那所以平常里面先少说一点话，话少说的时候，你才看得住自己。如果平常里面话多哈、哦，言多必失的，都有很多问题，那个地方啊、哦、是要注意的。那用心来了解佛法，好，来看看佛陀怎么告诉我们。我们来看看上次讲的，我们在佛教徒的福利，佛教徒的福利里面一个很重要是有佛法可以听，有人说法。当然我们在比较级里面，我们在其他宗教跟佛教它的差别，早上才有一个居士，他说他跟某一个宗教的那个道亲，我在讨论说你们那个道里面讲些什么，他说我们都在也在做公益啊，做布施啊，也在救济别人啊，哦，我们都做了很多好事情啊，那对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那有没有什么更殊胜的？就这样啊，人生不是这样就表示说，也就是最好的吗？哦，我们那个同学啊、哦，他笑一笑，因为也许讲下去是不会好结果，会起嗔，所以不要再讲了。但是我们那个同学就讲说，当我们人在布施的时候，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发生。当你在布施做好事情的时候，这个里面有人会讲话，有人会批评你，有人会说你这个是作假的。那这个时候你的心怎么办？起烦恼，这边苦。哦，这个时候起烦恼这么苦，自由吗？一点都不自由，谁挡了你？没有谁明的时候起烦恼。好，所以了解这个，每一个宗教它要能够生存，它必然有它有利益别人的这个地方，但是在利益别人的时候还竟然自己没办法做得了主，所以这个是佛法探讨到这么细腻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不管是平常里面我们学佛，不能只停留在像一般的宗教一样，我做公益啊，做很多啊，不能只停留这样，那这样太可惜了。我们要把自己活在平常就能够做公益，而且又能够不起烦恼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。哦，善心大家会有，人 孟子也讲人皆有恻隐之心嘛，这个也是很平常的道理，但是怎么样做好事情又不会起烦恼。那如果能够像佛菩萨一样大慈大悲，那更好了，那更不会起烦恼，他要受的那个历练更多哦。那这就是闻法的功德，闻法的功德这里。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在第一页里面，你看闻法功德，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二大项，哦，没有的人看一下旁边的，旁边的要主动去关心旁边的人，哦，像这一类的，昼日昼夜欲得其利，彼所昼夜败坏不成，而不忧虑愁烦啼哭，不追身懊恼，亦不痴狂。昼日昼夜就是白天哈，作业就是像做一些事业工作啦，这些要赚钱的，因为在家就是要赚钱嘛。你白天要赚钱，要想要得到一点利益，有点收获，但是怎么做到最后哈，没有成功，但是也不会烦恼，也不会苦恼，没有，没精神光。